大家好，欢迎收听美食关键词，我是主持人 Liz 高晴雯。美食关键词将带给你最新的餐饮趋势、名厨观点、烹饪心得、旁门关心的各种美食大小事。本周继续带给大家以下餐饮消息，包括深陷欠薪与性侵风暴的美国 Fine Dining 餐厅 The Willows Inn 永久歇业了。去年有跟大家报道过他们的丑闻消息哦，那结果今年就关门大吉了。第二则新闻，可以抵御干旱的新品种小麦叫做加爆、正在进行研究中，等一下分享更多细节。第三则新闻，礼品卡如何为星巴克带来营收呢？这中间有什么样的商机呢？最后，餐厅能不能动态定价、这件事情餐饮行业正在思考中。那在进入今天正式的节目之前呢，想要先感谢大家的支持。首先我要感谢 Apple Podcast 把我们美食关键词选入了2022年编辑精选之中，非常感谢。那我们是位于跨领域文理通识课这个类别里面哦，所以呢，如果你是透过 Apple Podcast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非常感谢大家哦。那如果各位是第一次收听的话呢，也欢迎到 Apple Podcast 这个编辑精选里面跨领域文理通识课哦，来继续的收听我们节目，并且推广给你的亲朋好友。那也再次感谢 Apple Podcast 对我们的青睐。那再来呢，Spotify 每年这个时候也都在做年度回顾。那今年呢，我们使用了这个 Anchor 的后台嘛，那所以呢，因为是 Spotify 的关系企业，所以也有看到他为我们这个 Podcaster 做的数据回顾哦。那今年呢，很感谢有很多新的听众加入我们节目的行列，并且呢，在IG 上面，只要各位你的 Spotify 回顾有把我的节目列入你年度最常收听的 Podcast 里面呢，有 tag 我呢，我都非常感谢哦。那当然也有分享出来哦。总之，再次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肯定。那先前一阵子呢，我们正在思考如何把 Podcast 跟 YT 做结合哦。那所以专访的节目单元呢，有稍微休息了一下，但是接下来2023年呢，我们应该会积极的让它复活了，好不好？我知道我一直在更新大家这个专访节目的状态哦。那我们接下来会有一系列新的规划，请大家期待咯。那最后再让我打一下 YouTube 频道的广告啊，最近我的 YouTube 栗子美食家开始更新青森的影片咯，我跟江正成主厨到青森考察的一系列影片已经开始释出了。那我们目前来到了第二集，然后也开始带大家去见识青森的永续。什么是用蔬菜做成的蜡笔呢？什么是用黑醋栗来染色的丝线呢？还有各种有趣的青森的永续应用，当然还有美食美景满载，请大家一定要来收看我们的 YouTube 影片咯。好的，详细内容请继续收听。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深陷欠薪与性侵风暴的美国 Fine Dining 餐厅 The Willows Inn 永久歇业了。好，这家餐厅以及它的丑闻去年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过哦。那 The Willows Inn 它是位于华盛顿州 Lumney Island 这个地方的一间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餐厅哦。但是呢，它被指控为有种族歧视、性骚扰还有欠薪等等的争议哦。那这个目前的 Willows Inn 呢是歇业状态哦，而他其实先前已经转手了。他新的业主呢是一间当地的非营利组织，叫做 Lighthouse Mission Ministries。那他是在当地做社会服务的。那其实为什么他们会得到这一个房子，是因为前任屋主他们把它当作是捐款哦，捐给了这个社会组织。那所以目前这个 Lighthouse Mission Ministry 他们还没有决定要拿这一间房子哦，还有这个餐厅怎么办哦，但是很有可能会把它转售出去，来作为他们另一个社会服务企划的资金来源。那 The Willows Inn 其实先前很受欢迎，而且上遍各大餐饮榜单。那包括这篇报道的主人 Eater 哦，自己在2016年的榜单哦，也有把他们入选。不过呢， 他们在2017年左右就开始有问题浮现了。当时是有劳工部门的官方调查哦，他们被罚款了将近15万美元之多，那理由呢是他们欠薪，还有这个对于员工造成损害哦，总共有19名他们的厨房员工提出这样的指控。那到了2021年 The Willows Inn 其实还付出了60万美金来和解另一桩集体诉讼案哦，也是跟欠薪有关的。那在2021年这个和解发生后不久呢，纽约时报就刊登了一篇毁灭性的报道，在里面他们访问了35位曾经在 The Willows Inn 工作过的员工啊，那里面呢是非常详细的描写餐厅里面发生过种种性别歧视、性骚扰，还有种族歧视、霸凌等等的恶劣事迹。那而且是针对The Willows Inn 的主厨 Blaine Wetzel 还有他的餐厅经理 Ray Johnson， 这则新闻我们先前有跟大家分享过。那甚至里面还爆出说原本他们是主打他们的食材都非常在地哦，都只用这个岛上的食材，但是其实内幕是他们会去 Costco 买现成的食材来用哦。那这个指控呢，主厨 Wetzel Blaine Wetzel 是否认，不过他有承认说确实某些食材是来自于 Lonely Island 岛以外的地方哦。所以自此之后，这个餐厅就陷入了重重的丑闻之中啦。那上个月 The Willows Inn 其实还和解了另一桩集体诉讼，那这一次他们付出了137万美元之多，也是跟欠薪有关。而其实现在餐厅本身还面对了三桩民事诉讼，而这三桩呢都是来自前员工的控诉。那目前 Willows Inn 的主厨还有共同创办人 Blaine Wetzel 是没有针对这些新闻提出任何回应的哦，包括 Eater 这边报道哦。不过他的太太也是一位大名人，是2019年的世界最佳女主厨 Daniela Soto Innes， 那他曾经以纽约城有名的餐厅 Cosme 得到这个奖项哦。那现在有消息指出他即将在墨西哥开餐厅哦，预计明年2023年会开幕。而他就是 Daniela 主厨在先前的一个美食论坛上面呢有说，他将要把整个家庭带到墨西哥去哦，那意思好像是说他要把原本 Lonely Island 这个 The Willows Inn 的整个团队带到墨西哥去开餐厅。不过后来 Blaine Wetzel 是有否认说他本人有参与这个新餐厅的企划任何部分。他是不是要跟太太一起移居到墨西哥去了呢？这样感觉有点像是美国混不下去了，所以他要搬到墨西哥了哦。总之 Daniela主厨会开一间新餐厅，那不知道他的先生未来有没有可能会一起参与哦。而这个 The Willows Inn 算是美国餐饮界真的一个大丑闻啦，那也很可惜，原本是一个才华洋溢的主厨，但是竟然爆出这么多争议哦，没有好好的对待员工，也没有好好经营他自己的餐厅。那 The Willows Inn 其实前阵子还在 OAD 这个榜单上面哦，排名很前面哦，在北美的第四名哦。那当时 OAD 的创办人还说啊，这些风暴跟他会不会做菜都没有关系，但是显然是很有关系的哦。开一间餐厅不是只有煮出美味的食物而已哦，其实你也要照顾你的员工，你也有社会责任哦，不可以这样做。好，那 The Willows Inn 现在算是已经消失了这间餐厅。那未来 Blaine Wetzel 有没有可能东山再起呢？好，点点点，不知道。那如果有相关的消息，再帮大家做报道喽。第二则新闻，我们要看到是一种可以抵御干旱的新品种小麦。好，那这个新品种小麦它其实是杜兰小麦的一种分支，那它据说呢是可以抵御干旱，而且呢它能够增加这个生物多样性。 那杜兰小麦大家应该不陌生，它是意大利面的好朋友哦。意大利面很多都是用杜兰小麦做的哦。那还有做 pizza， 还有做比如说印度烤饼 chapati， 跟库斯库斯啊、布格麦这一种像是小小谷物的这一种淀粉主食，其实也是杜兰小麦做的。那甚至像 baklava 果仁蜜饼也少不了杜兰小麦哦。那这个新品种叫做 Jabal， J-A-B-A-L， 在阿拉伯语中是山脉的意思 mountain。 那它是由一群农夫还有谷物的科学家来一起研发出来的，是把商业的杜兰小麦混了另外一种野生的杜兰小麦的亲戚哦。而这个野生的杜兰小麦呢，它是在叙利亚的很干旱的地区被发现的哦。那和商业的杜兰小麦混种之后呢，就产生了这个全新的品种，可以抵御干旱。那这个企划呢，是 Crop Trust 这一个组织它背后的这个野生亲戚计划的一部分。那它是希望能够用这个基因上各种多元的品种呢，来发展更耐受、更有好的耐受性、更能够适应环境的小麦，还有大麦、米饭啊、马铃薯等等的哦，希望能够抵抗未来越来越不稳定的气候、越来越极端的地球环境。那目前这个新品种的杜兰小麦 Jabal 是还没有这个商业化的生产啊。不过呢，最快在这个摩洛哥的农夫哦，是有可能在3年后就能够开始种植它。那摩洛哥其实在过去数十年来都深受这个干旱所苦哦。那目前它的谷类的谷物的生长呢，是下降了70%之多哦。那所以摩洛哥呢是非常需要这个新品种的杜兰小麦的。那参与这项计划的农夫，他们在这个干旱的区域呢，从2017年到2021年之间呢，是种植了无数的新品种的杜兰小麦。那其中 Jabal 这一个新品种呢，它就是长得最好的，而且呢最有商业化的可能性的。那这个根据这个计划主持人的说法，很多农夫说他们看到这个 Jabal 就是一见钟情啊，因为它是唯一最能抵抗极端气候啊，唯一当其他的这个小麦品种都已经死掉的时候呢，它还长得好好的一个品种。那目前的这个生物多样性还有谷物生长的问题呢，是越来越严重哦。那尤其是现在极端气候、极端的炎热或是极端的洪水哦，都让小麦的生产还有导致它的价格波动非常剧烈，也导致了食物取得的不安全性。那尤其再加上俄乌战争的影响哦，那俄国跟乌克兰这两大国是小麦的主要出口国，所以呢现在是有这样子的粮食危机产生。那去年小麦杜兰小麦的价格是上涨了90%之多，那就由于这个干旱的问题，还有比如说加拿大的前所未见的热浪的问题哦。那加拿大其实是全世界蛮主要的一个谷物的生产国，那在干旱之后他们又遇到了前所未见的大雨哦，都妨碍了小麦的生长。那但是呢，加拿大的农夫们其实越来越仰赖基因上单一的品种哦，所以这个对于谷物的生产是很不利的。如果你太仰赖单一品种，它死掉的话呢，你就长不出东西来了。那所以野生的品种是被认为比较能够抵抗这种极端气候哦，它在自然的演化之中呢，它比较能够去因应极端的热还有干旱洪水跟比较贫瘠的土壤等等状况。那所以这些培育者呢，他是希望能够向这些野生的品种取经哦， 一方面是能够扩展我们的基因资料库，二方面是能够真的找出一个能够有高产量，然后抵御极端气候的品种，而不只是这种在过去绿色革命里面开发出来的很好种，产量非常丰富，但是基因没有基因多元性，然后也没有抗病性的这样子的谷物品种。那我们在这边讲永续，其实农夫作为生产者的永续也很重要。那这边还有特别提到说，其实农夫们是已经驯化了超过7000种的谷物品种，但是呢，这个大部分的利润其实是掌握在4到5家国际大型种子公司里面。所以这个企划其实也是希望能够把力量交还给一些农夫，让他们不要这么只能生计只能被掌握在种子公司里面。所以这个企划还有这一个面向。那这个杜兰小麦这个新品种呢，希望是未来能够更商业化哦，然后真的能够因应极端气候。那杜兰小麦在台湾是应该是没有种植的，但是这些国外的饮食，意大利面其实在台湾非常普及，披萨更不用说也很普及。那包括是像是库斯库斯，其实也偶尔可以看到在超市的货架上面是有贩售的。那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蛮大的问题。那我们自己的粮食生产其实也是很有危机哦。那甚至我们最传统的米食，其实食用的人也慢慢减少。所以如何去让我们自己的粮食生产能够自给自足，然后开发我们主食的各种应用，也是大家可以思考的。第三则新闻我们要看到的是礼品卡如何为星巴克带来营收。好，大家知道吗？星巴克最赚钱的商品不是它咖啡耶，而是礼品卡哦。而且我们这边提到的是没有使用的礼品卡，这在英文的会计词汇上有一个词叫做 breakage， 中文可能还是会翻成破损，但是它是指称客户没有使用的服务，例如没有使用的礼品卡就包含在内。那星巴克这样子没有使用的礼品卡呢，这几年是呈现了成长的趋势。自从2019年开始，这个未使用的礼品卡为星巴克带来的营收是已经成长了超过 51%， 而相较之下，他们整体营收的成长其实只有 22%， 所以礼品卡带来的钱啊是很可观的。那到底有多少呢？星巴克这个在2022年哦，的这个财务年呢，是记录了2亿1200万美金之多的未使用的礼品卡金额哦，就等于说，他的客人们啊，白白的送给他2亿美金给他花，就在2022这一年哦。那这样子的状况呢，是吸引了一些人注意哦，甚至还有更想用放大镜来检查的这个状况哦。像是这边有个组织叫做 Strategic Organizing Center 哦 ,SOC, 那就向美国的政企局 SEC 告发了哦。那就说这个星巴克啊，你是不是应该要把这些营收啊纳入你的财报里面啊。那自从2018年起哦，星巴克是把这样子的收入哦是列为盈余 revenue 哦，而不是它的收入 income。那所以这个 SOC 就主张说，诶，星巴克你并没有把这些未使用礼品卡的这个影响真正显露出来诶。那如果说不是因为这些未使用礼品卡的话呢，你的营收数字没有这么漂亮诶，你真的获利能力有这么好吗？这是他们的质疑。不过呢，这个也显示出星巴克有多会赚钱。那这篇报道 Restaurant Business 举了一个例子，是说星巴克这几年很会卖冷饮，他们的冷饮很赚钱，而且呢他们加了各种配料，你可以在你的冷饮上面加各种花俏的东西哦。那这个一方面社群行销很有帮助，大家都会拍照打卡上传哦，限动等等的哦。二方面呢，诶，真的这个是一个推升营收的一个好的产品哦。那 礼品卡呢，其实也一直都是星巴克很重要的一种收入来源哦。那光是在去年一整年，星巴克的消费者就在礼品卡上面储值了13.5 billion 哦，就是有135亿美元之多哦，非常多的金钱。那星巴克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呢，而且他们其实还蛮自豪的啊。那他的 CMO 就说，当一个消费者啊，他想要送一个有意义的那日常的礼物呢，他们往往会选择星巴克的礼品卡。那星巴克的礼品卡其实是全世界最多人拿来送礼的礼品卡。那他就在去年的12月哦，星巴克售出的礼品卡就超过苹果、Google、Home Depot 还有 Target 这几家大公司的总和哦，所以相当的惊人哦。大家想要送点礼物给朋友哦，就觉得哎，星巴克不错啊，那就送你免费的咖啡吧，就买礼品卡。这些礼品卡呢，对于星巴克来说就好像是没有利息的贷款一样，诶，就是消费者就这样把白花花的银子送给他来用哦。那只要消费者不去使用这些礼品卡，那这些钱就一直留在星巴克的账上啊。那而且呢，消费者呢，他一旦有使用这些礼品卡啊，其实他还会花比礼品卡的面额更多的钱。对于星巴克来说真的很补。那所以这个算是星巴克蛮厉害的一个行销手法跟一个产品哦。那如果你再算一下的话呢，其实就好像是这样子的免费的贷款啊，不只是免费，甚至它利率是负的，就像消费者是付钱给星巴克，请求让我付钱给你吧，这种概念哦。所以非常厉害。那星巴克它的财报是不是该去调整来如实反映这个结果？还有就是这篇报道是在提醒你说，哎，你赶快去使用你的礼品卡，不要再有白花花的钱，你花了还不用哦。不过这个也让人有一些新的想法，就是说，哎，怎么样？一个品牌你可以怎么样去设计你的产品啊？不是只有卖原本的产品而已哦，而是礼品卡其实它也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的收入来源啊。那对于星巴克来说更是如此咯。第四则新闻我们要看到的是餐厅动态定价正在发展中。什么叫动态定价？我想大家对于这个概念呢一定不陌生。饭店的价钱哦，在越靠近你订房日期就越贵，或者是在国定假日的时候就越贵，或者是说机票也是一样，或者是运动赛事的票价也是如此哦。那这样子会浮动的价格呢，是根据需求还有时间来定义的。那这件事情为什么餐厅不能采用呢？好，美国的餐饮界正在讨论餐厅的动态定价。那动态定价为什么好像餐厅兴趣缺缺，甚至很多餐厅老板会害怕？可能是涨价是一件很敏感的事情哦，大家都觉得涨价是不是会吓跑客人？但是其实它也不只是涨价而已，它也代表说你可以在餐厅比较不繁忙的时段来定出更优惠的价格来集客。这个是动态定价很吸引人的一个概念。那这一点呢，其实对于某一些餐饮业者，还有就是试图打入餐饮业的服务业者呢，是很有吸引力的。那这篇报道来自 Restaurant Hospitality 哦，就有报道几间这样子的业者。那其中一间呢叫做 Juicer 哦， Juicer 是在去年才成立的，就想要提供餐厅一个动态定价的平台。那 Juicer 是去年才成立的，就想要提供餐厅业者一个动态定价的平台。他的创办人呢最近是有参加一个餐厅的财务研讨会哦，在这里面呢就有做一些讨论跟发言呢。那他这个 Juicer 的创办人就提到说，哎，一开始啊，他很担心他接触的餐厅业者啊，是不是会很抗拒动态定价这个概念？但是当他开始推广业务呢，就发现不是这样子的，其实情况更好，正好相反啊。现在这个时间点来推广是恰恰好的，因为 通膨正在伤害整个产业，然后人力成本也在上升之中哦。那所以这个动态定价其实是可以让餐厅更有弹性，然后也因为现在消费者在其他领域有这样子的消费经验，所以回到餐厅，他们应该也可以习惯这样子的定价模式。那目前 Juicer 还在一个前期的努力推广的阶段哦。不过呢，他们自己说已经有十个餐饮集团成为他们的客户，旗下有4000间分店哦，加入了这一个平台哦。而使用 Juicer 的服务呢，是每个月200到400美元左右。那还有另外一个动态定价平台的业者叫做 Source Pricing、那是在2020年成立的，他们的定价也差不多。那他们也是在推广这个概念，而且说这个餐厅的动态定价其实已经成为一个很有效的工具来管理这个他们餐厅的高价的定价以及人力短缺的问题哦。那这边还有一个使用动态定价平台服务的业者作为范例哦。那这个人叫做Faison Khan， 他是Dog House 这个热狗店的其中一个加盟主哦。那他使用了这个动态定价平台之后呢，他就说他得到了10到15倍的回报，这个还蛮高的。那对于这些推广动态定价的平台业者来说呢，他们理解到很多餐厅老板是担心说涨价就会吓跑客人，但是其实真的不是这样，你是可以有更多定价的弹性跟优势的。那尤其在其他行业啊，都已经把动态定价视为理所当然了。那甚至某些餐饮行业也有这样子的定价策略，像是 DoorDash 这个第三方外送平台，或是 Uber Eats， 其实也会有根据时间啊，根据这个交通状况来做定价的不同。那不过呢，餐饮产业本身其实是一个很古老的行业，而且在引入新科技、新的商业模式这方面呢，是非常守旧的。那这些平台业者他也明白说，要说服餐厅加入这个行列呢，要花一些力气哦。所以关键就在于说，如何能够无缝接轨、无缝整合。那关键也在于说，是不是可以有这个很方便顺利的转换。那美国的餐饮行业呢，是有慢慢的想要往动态定价这件事情来走。对于这些平台业者来说，他们是需要去这个好好的利用 machine learning 机器学习这件事情，去学习什么呢？去看说啊，餐厅什么时候不忙这样子的数据，还有。就是说什么时候很忙哦，餐厅的忙碌程度，不忙的时候我就降价，很忙的时候我就涨价哦。那来尽量极大化餐厅的利润，那也希望能够让厨房还有外场的服务负担呢不要那么大，来去调节它。所以这个是平台业者希望能够透过 AI machine learning 来帮助餐厅业者的。那如果有越来越多的餐厅愿意采用动态定价的话呢，那他们就可以取得更多的数据，那就更可以去调整餐厅的定价，来根据天气的状况，或者是说餐厅所在区域的状况。所以就是说，这个平台在销售的观念是利用数据来帮助你做定价更聪明的决定。而且他们也说，这个动态定价是可以让消费者有更多控制哦。你想什么时候配付多少钱，消费者是更可以掌握的。所以不是一味的全方位的涨价，而是说下一次餐厅你想要涨价的时候，你是可以很精准去调控说，哦，我只有在一个礼拜的哪几天我要涨价，或者是那一天的哪几个小时我要涨价哦，你可以把价格调整到这么细致的地步。而你还是可以为其他时段或是其他区域的消费者提供更吸引人的价格。那希望这样子综合下来呢，你能够拥有更好的毛利。这边有提到说，能够成功的把动态定价整合进去呢，需要跟这个 POS 机Point of Sale 的这个科技做整合，然后同时要确保消费者的用餐体验并不会被打折哦。那 比如说你降低价格的时候呢，通常可能会有更多客人涌入，那这个时候你出餐的速度就不能受到影响，所以这些都是营运上面的细节要去调整。所以一方面是这些平台科技业者他们要提供足够的工具，那另一方面也是现场的执行者哦，他需要很好的去整合这些科技。但是这些平台业者都在卖一件事情，就是说只要你整合的好哦，那你绝对可以增加你顾客的忠诚度，然后你可以增加毛利，赚更多钱哦，这个是最理想的状况。好的，那餐厅的动态定价呢，我觉得台湾之后呢，只要美国有发展出来呢，台湾很可能就会有业者也动到这个脑筋哦。而是不是真的有这个需求，我觉得还如果说你订饭店是有这样子的经验的话，我觉得订一些比较体验型的餐厅哦，比如说真的很难定位的一些 fine dining 餐厅，一些 tasting menu 啊，如果他开辟一个很冷门的时段哦，或者是说在节日的时候他推出一个特别豪华的菜单，卖比较贵，这都是可以很容易可以理解的。所以台湾的业者呢，如果你想要有一些新的商业模式，也不妨参考一下动态定价这件事情。好的，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如果喜欢我们美食关键词，欢迎订阅、追踪并分享给亲朋好友，也欢迎留言给我们，更欢迎给我们五颗星哦。也请多多支持我的 YouTube 频道栗子美食家和我的网站 Taste 美食家，我的个人平台美食家的自学之路，脸书、IG 都欢迎追踪。大家下次见。